上午讲到耶稣为教会为门徒有几件事情带到，第一个为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个是为他们的合一，那是十一节，第二个是为他们的喜乐，那是十三节，第三个为他们的安全，就是十五节，第四个为他们圣洁，是十七节，第五个为他们能够宣教或者是到各地传扬见证福音见证基督，这是第十八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初代教会在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他们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包括他们能够合一，所有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我们已经讲，这并不是一个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就是照本宣科的来做，不是，这是表示说我们彼此之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是如此的相爱。其实他们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对的啊，那么但是他们真是很有爱心。那后来犹太人，本地的犹太人和外来的犹太人中间有冲突，那么我们也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冲突，我们也说到包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包括在台湾这个地方也有省级的冲突，也有这个都是有的啊。我们要求神怜悯。那么当耶稣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也看到他们天天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其实我也想一想什么叫欢喜诚实的心，欢喜的心用饭，这个能懂，就像我们这两顿吃的很欢喜好吃。那么诚实是什么意思啊？诚实的心用饭是真的说好吃，不是说客套话，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把欢喜诚实用饭放在一起啊，还有天天，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也没有延迟的太久。各位，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足以延迟太久，那个现象后面上帝的旨意，那是可以延迟一直存续下去的。神让我们总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下活下去，甚至有喜乐。你也看到在这个喜乐当中的时候，诚实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时候，也有大的逼迫临到。路加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用了一个字，你在中文里看到它也重复的用，就是大 mega 啊，大。第八章第一节，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第一个大。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这第二个大。第三个在第七节，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第三个大。第四个在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又是一个大字哈。那么就在大逼迫、大喜乐、大的艰难、大哭当中，这你知道神的带领在其中。那我们有平安，但是这个平安主到底怎么分配我们也不知道。主的话字字句句，不管是应许是审判是福音是律法，字字句句都是上帝默示的，都有权威，但是应用在现实的世界上我们常常会看不清楚。包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以前的人或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对着镜子观看，那个镜子多半都是铜镜，那时候没有水银镜，铜镜，铜镜是很不清楚的，你能看到的都是就是有点哈哈镜啊，弯弯曲曲的，不太能够看得清楚，也不普遍。我看到我们的姐妹们女士们随时都要有清楚的镜子，那么走在路上看到一辆摩托车后视镜就照一照，补一个妆或者怎么样啊，那很需要很清楚的，尤其你在化妆的时候要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事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什么叫做模糊不清？隐隐约约看到那个人那个事大概是什么，但是又不是很清楚。我这样讲，我觉得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但是呢是我们在属灵书籍中很少看到的。属灵书籍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不是很合圣经的说法，很普遍的，就是我非常知道主怎么带领，我非常知道。我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也是，都是问考生，因为这是标准问题，也有标准答案。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了你？因为这是标准问题，每年都会重出的，所以他们也有标准答案。通常就是说啊，我听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吧，有谁肯为我们去呢？等等，哦，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知道神是带领我来这边。然后，当有一天要走的时候，很清楚知道神说你们在这里住够了，要到别的地方。反正经文常常是我们自己来用。我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没有谬讲神的道啊？神的道都是真实的，但是不要太功利。连那么诚实的人宋尚杰，在他的日记里都有说，他有向上帝认罪悔改，他说：“主啊，为了你的荣耀，我在讲见证的时候，八分的常常说成十分，就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常常说得很好。这个我们需要求主怜悯哈，让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我觉得基督教之外也要如此，基督教之内就更要如此，就是真善美以及各种的美德，最重要的是真。不真实，你讲的再漂亮动听，再好，我觉得都不理想。我们宁可讲真的，不要讲这些看起来很好听的哈。那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确是主给我们平安喜乐，但主也让我们有艰难痛苦。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这个艰难痛苦临到，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有的时候别人犯罪，有的时候是主给我们的磨练，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有点塞车，为什么？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塞，后来有弟兄来的时候塞得很厉害，那必定是他昨天没有读经，所以就塞得很厉害吗？就我们不能这样说啊。但是为什么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不一定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主就在保守就对了。斯蒂凡是被打死了，彼得他醒悟过来的时候说，就是他从监狱里被带出来的时候，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应该是12章11节使徒行传，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大的百姓，犹太的百姓。可是斯蒂凡是被打死的， 我们不能说斯蒂凡神比较不喜悦，或者我们也不能说彼得跟斯蒂凡是怎么样，神有他的带领啊，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初代教会有很棒的地方，但是各位不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多，在西方里面也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越古越好，越旧越好。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我看的，我那个时候的武侠小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那时候那功力最高的一定是最老的枯瘦的老头子，他功力最高，什么60年的一甲子的功力，那年轻的都比较差一点。在美国就刚好相反了，年轻的比较好，老人都没有用。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知道老人是没有用的，那比较没有怎么样。那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需要需要知道我们在世上在教会里面有非常艰难的时候，也有主带领我们能够得胜的时候。这几个教会里面该有的现象，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里多经验得到。但是这些要继续持守在主里面，而且更新在主里面，持守是不变，更新是改变。那么有的改变是不对的，有的持守是不对的，有的改变是对的，有的持守是对的。那么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观念，那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就是耶稣最后这个祷告最后这个部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宣教。你说宣教这理所当然的事嘛，哪个教会不宣教？初代教会就不宣教。你看到初代教会非常的理想啊，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啊，他们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他们热心传福音，他们有神迹奇事，那么非常好。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包括说希利尼话的和说犹太人话，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有冲突。另外呢，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出去传福音，耶路撒冷教会几乎没有。各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棒的，上帝只在西乃山给我们，其他的民族，其他的这些赫人呢、非利士人呢、迦南人呢，如果他们还知道有什么中国啊，或者是俄国人啊，这些外邦人，上帝造他们都是耶和华的柴，就是耶和华把他们烧掉的。我们受造就是要被耶和华烧掉的，就是价值就是在这里。他们不想去对外宣教，没有，信靠真神是真的，我们信就好了。最勉强最勉强的四夷来朝，你来我们这里可以，我们并不出去的，你来我们这里还要经过我们很多考核，你才能留下来，像路德这样。别的人我们不出去的，出去传福音传扬这个上帝，比较勉强有一点的时候是后期的时候了，比如说以赛亚书，这都是比较后期的。那么在士师记里面，在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都不太多。那这个习惯一直到初代教会，耶稣吩咐他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都没有出去。他们在耶路撒冷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但他们没有出去，他们没有去接触其他的人。主要用很 特别的手段来逼他们做这个事。有一个就是斯蒂凡被杀了以后，他们不能不出去，他们要逃难。他们逃难的时候，不能不有的时候把福音传开来，因为接触别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就开始有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别扭，很不容易，很别扭，很不容易呢。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哥林牛的事情。哥林牛的事情你们都知道，神圣灵在两方面，在哥林牛和彼得身上都做了感动，叫哥林牛去找彼得，叫彼得去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那彼得领悟力算很好，当他看到那个异象，主家吃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马上就有哥林牛那边来的人叫他去，他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当圣灵也提醒他说你就去，他去了以后，哥林牛这个百夫长，圣经里百夫长都非常优秀，就很愿意听彼得讲的。彼得讲了一句话，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原来各国中，注意哈，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就彼得说，哦，在全世界各地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应该就是指像哥林牛这样的人。路加的意思是各国中，不仅是罗马了，我们一个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答了，孔子有没有得救呢？这些没有听过耶稣就死的人有没有得救呢？这些没有听过耶稣就死但是很有爱心很有道德的人有没有得救呢？看起来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讲的这句话是有，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不过我们的正统答案是没有。各位，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在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听福音信上帝，如果你开这么一扇小小的门，这两千年来所有的宣教运动都不会有了。因为我们的人性是这样子的嘛，你要我跑到蛮荒之地，你要我跑到老远的中国，你要我那么辛苦的去传，其实不去传他们死了以后还有机会，那不要去了，那就不要去了。只要他还有一点希望，而且是真的有希望，那我们干嘛去？去很辛苦哎。戴德森他们是算比较有果效的，像前一辈的马里逊，那都几十年几个人到一个地方传福音，领不到一个人归主，不但领不到一个人归主，后来很多的宣教士包括宣教士家庭到了中国没有办法感化人信主，他们自己倒信了共产主义。就是我看过很多，包括现在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他们都是宣教士的子弟，包括有名的赛珍珠都是宣教士的子弟，在中国改变了信仰，不是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不信耶稣就死，一定是下地狱。不管你是听过没听过，不信耶稣你说我没有听过，那你下地狱的理由不是你拒绝了你没听过耶稣你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你没有信耶稣。就好像一个癌症病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生能够医好他这个病，但他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另外一个人知道但不愿意去就医，两个人都死了，都死于癌症，同样的癌症。那么一个是没不知道，一个是知道却不去，但是结果都一样。 好，我说一下哈，当彼得哎，耶稣的大弟子哎，教会的领袖哎，当彼得到哥林流家，然后带领了哥林流信主以后，你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今天听到有人我们带人信主了，管他是谁，我们一定都很高兴。可是使徒行传十一章讲，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是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主的道。第二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家的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意思是你犯了大罪啊。各位，这些是耶路撒冷的奉割礼的门徒，也就是初代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里面有特别强烈的犹太人，就觉得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即便经历了圣灵充满他们，即便经历了五旬节，他们还是有个意念，就是信耶稣是不够的，你必须受了割礼，你必须守了律法，你必须守安息日，你必须守洁净的礼仪，甚至你看初代教会的习惯，他们还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连保罗都还是去献祭。各位，如果使徒行传里面后来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没有开的话，或者保罗在这个我们说初代教会里面这个斗争里面没有得胜的话，今天你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还要守安息日，我们还要守律法，我们还要献祭，而最可悲的是我们还是没有得救，因为得救只有靠耶稣，而且仅仅能靠耶稣，你耶稣以外再加了别的就错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观念多么难转变过来。我们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我们犹太人的命运这么悲惨，就是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现在你拿撒勒人耶稣，你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们可以不遵守安息日的律法，这成何体统嘛？更不要说我与父原为一这种亵渎的话了，也不要说你居然敢讲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种只有神能说的话。就是犹太教的后有人信了耶稣，但是他的信是耶稣的权柄之外还需要遵守律法的。所以当他们听到彼得竟敢违背洁净的礼仪，他敢进到外邦人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成何体统啊？对他们来讲，这跟今天一个牧师到庙里去烧香是一样的，有罪的。彼得就说，就是彼得以他的身份地位他被挑战，以他当刚刚领人归主他也被责备，彼得要为他们讲这是什么理由。而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异象叫我把里面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宰了吃。各位，以色列的思想是这应该是撒加利亚书前面那卷书叫什么，反正应该是哈该书里面的话，就是如果洁净的东西碰到了不洁净的，是洁净的变成不洁净，不是不洁净的变成洁净，就是脏的东西可以传染，干净的东西不能传染。 干净不能传染，肮脏可以传染，健康不能传染，疾病可以传染，你觉得倒霉不倒霉？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神的安排是这样的。那么当然照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应当说圣灵的力量是远远大过其他邪灵的力量。我们相信邪不胜正的，我们相信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一起应该是非基督徒改变成基督徒，不应该是基督徒跟着他们堕落。好，不管怎么样，彼得说我看到这异象，本来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洁净的也变成不洁净了，所以都不应该吃的。彼得不吃的理由就是这样子。可是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时候我又听到哥林流的仆人来叫我，圣灵说你去不要疑惑。十二节那里彼得说，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彼得去哥林流家，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这六位是谁啊？这六位是监视彼得的，这六位是看彼得有做了什么错事。因为当他们去了以后，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哥林流仆人是这样讲，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哥林流没有得救。哥林流有好名声，哥林流有好行为，哥林流向上帝祷告，哥林流寻求神，寻找的就寻见。但是他要寻见需要神怜悯他，他如果得救了，神不必花这么多的力气叫彼得来。各位，教会这两千年来就是有这个一个意念，你不认识耶稣的人一定下地狱，不管是你没有听过或者你听了拒绝，你没有耶稣就下地狱。你说冤枉啊，没有听过也要下地狱，你不是因为拒绝了他下地狱，你没有机会拒绝他，你没有得到这个拯救我们的救主，就是下地狱。所以我们前仆后继，一波一波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去，就是有一个信念，没有基督就死的人，不管你是拒绝他或者你没听过他，你都是下地狱的。彼得继续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说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你看，本来还在讲彼得不对，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哦，这真是我自己觉得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生活中一定要顺着圣灵，不是顺着血气。这可能有一点深了哈，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说，我们生活中需要圣灵，我们失败，我们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圣灵。你要有圣灵，你要有丰富的圣灵，你要有圣灵的充满，你才能过得胜的生活。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这样说。 他们这样说是对的，我们也同意。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圣灵，我们是不能得胜的。没有圣灵，圣经上说就是血气，顺着血气一定是失败的，顺着圣灵才能得胜。顺着血气，顺着情欲都不能得胜的，需要圣灵。但是灵恩派的错误是，你有圣灵的证据就是你说方言。你看使徒行传不是这样讲的吗？使徒行传不是他们说了方言啊，就表示圣灵在他们中间了。的确是这样，使徒行传的确是这样讲。可是那是有当时历史的因素，要人一定要这样做，就是我刚说的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也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努力什么？就是遵守律法。我们努力遵守律法，我们努力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加的努力，我们努力就能够成就。那么神要犹太人知道一件事情，包括犹太基督徒，包括这些信耶稣的，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你说哦 OK 怎么样呢？所以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圣灵，产生了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说方言。说方言有两重意思，一个是他们说出各国的言语，表示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应该是第二章吧，你们看到他有记载，他们就用各地的方言述说神的作为，神的大作为。方言，说方言，从使徒行传五旬节开始，你可以看到说方言一个重要意思，就是神要全世界各个民族能够听得到，好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福音，也就是神要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能听到上帝的福音，而且是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没有拦阻的。就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有非常强烈的普世宣教的意义。第二个，神要初代教会有个认识，那个经验是这么强烈，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经验，就是你说出方言，以至于初代教会这些经历过五旬节的犹太人，一看到别人也说出方言，他就闭嘴。哦，这是外邦人，他们不能得救的。他要得救，他要受割礼；他要得救，他要守律法；他要得救，他要有他要守洁净的礼仪，跟我们一样。现在他看到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他看到一群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守安息日的，还没有开始学习律法的，居然他们跟我们一样都领受到了神的圣灵。哦，神一定也是拯救他们的。就是对初代那些非常顽固的犹太人，神要他们看到一件事，借着说方言这个非常强烈的经验，让他们看到外邦人也能够因着信心得救。当这个观念越来越普遍了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个东西了。什么观念？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因着信耶稣得救，证据就是他说出方言了。当大家都知道啊，外邦人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得救，外邦人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得救，外邦人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得救，慢慢就很清楚， 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得救。慢慢慢慢更清楚，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得救，而不是说方言得救，就不再需要圣灵的充满，有那个方言这一步了，因为已经大家都有这个观念了。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不必要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聚会所他们有一个，他们常常很，尼托生他们很会用一些名词，一些讲法。尼托生他们讲过一句：“弟兄啊，你是不是厉害的得救了？你的得救是不是很厉害的？你听得懂吗？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是大哭，非常被。”这个内心简直是痛得不得了，难过得不得了，痛苦得不得了，为你过去的罪是大大的流泪。你有没有这种得救？没有。尤其像我这种长老会的，我什么时候得救都不知道。那你一定没有得救，就是这是不好的。在中国大陆的异端，你要说东方闪电啊、呼喊派啊，都有点类似的一个根基，类似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接受阴性称义，我们总接受一点，总要加上一点行为称义，这个行为总是不是行为要好一点，就是要有一点特别的经验。各位，你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让你相信神的话，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经验，你有是很好的事，你没有没有关系。那么我在这里就提一下，初代教会有受圣灵的人，尤其是受圣灵的陌生人，往往会说出方言，那是为了让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不能不承认一件事，就是神也怜悯外邦人。哦，原来他们没有受割礼，照样可以领受圣灵，领受圣灵说出方言是那么强烈的一个经验，让犹太人的成见可以被打破，这是初代教会所讲的。好，我举出这样的例子也是要说，就是圣灵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讲到圣灵，我们常常就是想到《使徒行传》，提到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些现象。我们讲圣灵，其实也应该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我们这两堂已经讲很多了，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圣灵保惠师能够在他们中间。所以圣灵不是只有使徒行传有的，在约翰福音也很强烈的提到这个，在路加福音更是第一章里面好几次提到圣灵。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就一直我们必须想从旧约就开始了。这个不是你从圣经里可以看到，你从圣经，你从你的信仰推也可以推得到，就是如果不依靠圣灵的工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是不能成事的。所以我们应当相信，既然神永远没有改变，旧约和新约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旧约和新约都应该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出现。旧约、新约有圣子的出现，这个很明显，道成肉身，这所以耶稣嘛，我们昨天也有讲，上一堂也有讲，使徒信经里面谈到圣子的最多。我相信问大家一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哪一个你最熟啊？对吗？我们通常会说圣子最熟，如果你听得懂这问题的话，就是圣子最熟。你说什么哪一位你最熟，是不是异端呢、啊、什么是就你想到一体的时候一定是单数， 你想到三位的时候一定是复数，你想到一体不能忘记三位，你想到三位不能忘记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不是太难懂，一体也是不是太难懂，难懂的就是三位一体结合在一起就难懂。但是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最认识的通常是圣子，但如果你真是认识圣子，你不可能不认识圣父，你也不可能不认识圣灵，因为他们又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分开来讲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我们跟圣灵最陌生。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很多关于圣灵的事，但是通常讲的都还是不是圣灵，是圣灵的神迹奇事。那么其实我们需要认识圣灵的，我们在旧约其实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这伟大的创世，或者伟大的创世之歌，或者伟大的创世的记录，从一开始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天这地是空虚混沌，黑暗渊面，神的灵还没有讲神的话哦。第三位先出现，第二位还是后出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才说神说，这就是圣子了，因为圣子就是神的话，神说要有光。这我们中文实在太难，可能没办法翻这一句话，要有光，因为原文就是一个字，光，光就来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事情就成就了。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当然也会想到，起码我会想到耶稣在水面上的行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神的灵在水面上。那么然后圣灵比较清楚的出现就是在约瑟的身上，约瑟在解梦了以后，法老非常吃惊，跟他的部下讲，这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灵，我们哪里找得到？各位，圣灵看不到，居然法老看得到，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我们也说这是不得了的恩典。约瑟有，那么在后面，但以理跟约瑟很相像，都是能解梦，都是以色列人在异地发达，飞黄腾达。但以理在伯沙沙王的时候，那个在那个千人的荒唐大宴里面，墙上突然有手指写字，伯沙沙王吓死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能解的话有大赏，没有人能解。太后出来就说，有一个人是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他能解梦，连太后也看得出来。圣灵在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时候一样，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大有能力，他是跟圣父圣子同荣同尊。不过旧约新约到底也有不同的地方，旧约是比较多是预言，新约比较多是实现。旧约比较多是预告片，新约是正片上演。那么旧约提到圣灵就常常是比较间接的，比较多，比较不是长期的。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就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是长期让我们更新变化的， 什么意思？两个，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扫罗。参孙和扫罗这两个人都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先讲参孙吧，参孙是他的圣灵在他身上，常常是把他激怒了以后，圣灵就在他身上有工作了。圣经上讲，第一次应该是一只狮子向他大吼，把他搞火了。圣经上就讲，神的灵就大大激动了参孙，参孙就把那个狮子撕裂，就如同撕羊羔一样。你有没有想这句话？当意思说他力气很大，撕裂狮子跟撕裂羊羔一样。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撕一只山羊？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撕一只鸡？我看康师母剁鸡要用好利的刀，啪啪啪才剁得开。那是鸡耶，一只羊其实不容易撕开的，恐怕很难撕开的，它是大有力量。另外一次是敌人把他包围起来了，敌人也是把他激怒了，激怒了以后，他就圣灵降在他身上，就大有能力，就把很多的敌人都消灭掉了。但你看到他圣灵在他身上，就是像蜻蜓点水一样。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圣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蜻蜓点水一样，虽然点的时候非常有力量。那你也会看到，当圣灵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扫罗就跟新约的时候一个共有的现象，扫罗就受感说话。圣灵感动人的时候，说出方言或者说出这个人能懂的话，都是说话。所以你再一次看到神的三位一体不能分，起码你不能够把神的话就是圣子和神的灵就是圣灵分开。有神的灵的地方就有神的话，有神的话的地方就有神的灵。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讲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了。这个背景呢是在民数记，民数记就是讲到说，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 literally 字面上就是耶和华发火了，真是发火了，就烧大火。所以人家说加州野火是上帝发怒，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啊。如果说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野火烧的地方，神也是有很多怒气。我们不能因为火的多少决定神的怒气有多少，这种把现实的东西直接套在圣经上是危险的。那么百姓就向摩西哀求，摩西就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那个地方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烧起来。好，神的儿女会犯罪，常常是因为一些错误不当的人在他们中间。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这闲杂人呢，应该不纯是以色列人，反正就跟着他们出去，然后常常恶劣的影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哭嚎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你看他们都重胃口了。那么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这一幕其实很好笑，就是以色列啊，每家都在每家的帐篷门口，有个人在那里哭，或一群在那里哭。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富裕了，小孩子哭常常是因为爸爸妈妈要吃东西。那时候他们哭就没东西吃，你想到200万人，不知道多少个帐篷，每一家都前面有个人在那里哭，或一群人在那里哭。我们没有好东西吃，我们没有好东西吃，每天都吃这些异样的东西，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只有玛拿可以吃。我们上午讲过，不要太责备以色列人。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们这样的菜大家都说好吃，吃到第四次、第三次，恐怕我们都会哭了，每个人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哭了，牧师就辛苦了。摩西说，你苦待仆人，这些百姓又不是我怀的，也不是我生的，你要我照顾他们，你要我养育他们，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我担当不起，我一个人担当不起。所以他没有要帮手，他说，如果你我在你面前蒙恩，把我杀了。摩西和以利亚是神最有力量的两个先知，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就是耶稣了，他跟耶和华是面对面说话的。摩西，以利亚，哇，真是好像神仙一样，撒豆成兵，呼风唤雨，要天上降火就降火，要天上降雨就降雨，死人复活，就各样的神迹他都行过。他后来是求死，你取了我的性命，我活着没有意思。各位，这个圣经上这样写，实在很有提醒的作用。两个最能干的上帝的仆人，都求死过，而且这两个最能干的上帝的仆人，严格的说都失败了。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他自己都进不去。以利亚消灭了那么多巴利的先知，可是最后他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把你的先知都杀完了，还要杀我。耶和华说，我还就是这两个人都求死过。这两个人求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能干的人会犯的错误，太一个人挑了。能干的人看别人做事都很急呀，这么烂我来做，然后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因为每个都烂呢，越做越多。耶和华说，不行，你这样太累了。民数记应该11章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和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啊，就是摩西求死，我担当不了， 耶和华说，你哪能死？你不但不能死，你身上的灵还要分给70个人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分担你的重责。各位，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非常能够遵守这件事情，不要叫一两个人过劳死。我不知道你们的牧师有没有过劳或者过怎么样，这真是需要神怜悯我们啊！希望大家都有神的灵。或者我上午有提到，原文其实就是讲摩西身上的灵，不一定要讲神的灵，就是我们都有同有一个灵感动一起来做事，我们同有一个灵来感动一起来生活，这太需要上帝的怜悯了。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临到夫妻两个人同被一个灵感动，我看都很少了，应该是很普遍的嘛，因为只有那个灵嘛，要不然我们谁被圣灵感动了，谁被邪灵感动了。可是很多夫妻好像两个灵是不能相处的。那么神说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就是那里当然是圣灵了，但是他这样描述的意思也让我们有个印象，不只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做事，而且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的灵在我身上，好叫我跟你做事思想的精神和原则是同心的。还是一样，我并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是神的怜悯。我也知道绝大多数的教会离这个地步好像还很遥远，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方向啊，求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求神让我们跟牧师的灵是一个灵，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不过民数记我要跟各位，尤其是明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人是罪人，不管怎么好怎么理想啊，任何一件事情再好的事也可以被魔鬼弄扭曲了。任何一件再好的事，包括圣灵普遍的降临，也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不是这些事不好，而是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总可以想办法把一件好事败坏。先放个预告片吧，民数记里面自从圣灵降下来分赐给许多其他的人以后，民数记就不断的有叛逆的事情。似乎民数记的作者当然就是摩西，告诉我们一件事，当这些百姓中间开始有了圣灵，有了摩西的灵，有了可以跟摩西平起平坐或类似的恩赐的时候，他们就不服了。你可以看到从那米利安和亚伦的叛的说悖逆的话，到可拉党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有了圣灵降下来以后，有了圣灵以后，是有恩赐了，是有能力了，但是也有了那不服气不服从。就这一点是我有一次教民数记看到我一个解经家写的，哎，我觉得真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是的，人是罪人，任何的好处任何的恩典都可以变成一个魔鬼，都可以想办法把它扭曲一下。不过我们也用正面来结束今天所讲的，就是任何一件坏事也可以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造就人。愿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我们能够天天都体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蒙你的拯救，我们蒙恩是极其大的恩，我们经历主的奇妙是极奇妙稀奇的奇妙，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么一个会馆看到有四个教会，有这么多人，我们真是很感恩。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是人，得救的人逐渐的增加，得胜的人也逐渐的增加，爱心也逐渐的增加，谦卑也逐渐的增加，叫荣耀都归给你，叫地上人能够有更多的平安。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今天的下面的活动，晚上的休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